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8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的右翼骚乱变成反种族歧视和平示威。海外港人组织呼吁关注中共以城市包围中央，渗透民主国家。香港国安反唐英杰再获安排作政治宣传。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近期爆发多场骚乱，网上再有右翼分子号召周三在难民设施周围示威。英国政府以至全国的民众事前严阵以待，而英港人网上群组更有人以各种的假消息将英国形容成一个危险的国家。不过周三在各地示威现场出现的画面，却是数以千计的示威者高呼欢迎难民等反种族歧视口号，未有再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场面。听下梁永康报道。
英国各地骚乱持续一星期后，再传出星期三会有新一波大规模右翼示威。英国政府严阵以待，除了向传媒放风会派6000名防暴警察应对外，英国司法部星期三下午更加在 Facebook 发帖文，说监狱已经预留了500个位置接收参与骚乱的暴力示威者。到接近挨晚时分，英国传媒报道更指右翼示威或者会由原先估计的30场大幅增加至100场。有在地港人形容英国星期三下午的气氛如同2019年7月22日即是721后香港流传流浮山200刀手去元朗的气氛。不少在英港人都在社交群组互通讯息，说有不少雇主要求雇员提早收工，有超市以木板遮挡玻璃以防被破坏，而预计会有示威出现的地区附近快餐店亦提早关门。结果涌上街头的戏剧性地是数以千计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者。本台记者周三抵达过去一个星期两度爆发骚乱的利物浦，有过千名反种族歧视示威者在支援难民的机构外集结，那个机构日前盛传是右翼示威者的目标。示威者不时高呼反种族歧视的口号，秩序和平，有英国传媒更以接近嘉年华的气氛来形容。有手持扬声器的示威者亦表示结局出乎意料。
The people you see here, they're the people that will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e never knew how it was going to go today. We had no guarantee it was going to go our way, but we came anyway. We came out for each other, and that's what we need to keep doing every time. Thank you again for coming out.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WhatsApp groups that just sprang up spontaneously.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making the effort to share. We make our community safe. Thank you.
不少英国本地人和居英港人都松一口气，但近日在社交媒体大风向的人士就大跌眼镜。星期三示威前，再有社交媒体账户在居英港人群组发布假消息，说英国周街都烧车，或者指有港人出街被英国人殴打。港媒东方日报星期四更以日前骚乱的旧新闻头版报道，说英国出现极右排外情况，形容居英港人心慌慌。事实上不止利物浦、纽卡素、大曼彻斯特至伦敦等全国各地原本盛传是右翼示威目标的地区，都挤满大量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者，全部和平落幕，未有再现大规模暴力场面。大伦敦警察厅厅长劳利形容示威者展现了社区团结。
It's a massive policing operation. I'm really pleased with how it went. And we put thousands of officers on the street, and I think the show of force from the police.And frankly, the show of unity from communities together defeated the challenges that we've seen.
虽然英国星期三未有再出现暴力场面，但早前网上流传，今个月其余的周末，英国都可能再有右翼示威。而左翼团体星期六会再在全国至少22个城市发起以阻止极右主义为主题的反种族歧视示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英国利物浦报道。
英国近日爆发的右翼骚乱，矛头指向难民和非法移民，有收容庇护申请者的酒店被暴力示威者破坏甚至纵火。 有在英香港难民向本台表示，暂时不太担心自身的安全，但对右翼分子以难民为示威对象感到不解。英国内政部发言人向本台表示，在英港人的安全至关重要，并谴责针对难民的暴力示威。再听下梁永康报道。
现居苏格兰的香港抗争者张海杰在社运期间曾经被还押，被控刑事毁坏等罪名，但经庭审后脱罪。2022年底，他决定去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今年申请获批，正式成为难民。这一波骚乱源于一宗持刀袭击案，是英国出生的卢旺达裔青年涉嫌无差别杀害三名女童，并造成十人受伤。事件被右翼分子利用发起反难民、反非法移民示威。身为难民的杰仔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由于他现在住的苏格兰暂时未发生示威，所以并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对整个示威感到不解。
那位疑犯是 BC 来的英国公民，但有人就散播虚假资讯，就说他是穆斯林啊，或者是非法移民。其实我看到第一下的心情就觉得太夸张了，即是为什么可以反移民的人就这样屈落去啲人度呢？即是将件事的重点变咗去他们反移民的重点度。
对于有右翼分子不满英国政府处理难民问题的方式，指官方耗费公帑照顾难民，助长他们好食懒飞，杰仔表示，等候政治庇护的人即使获政府批出援助，每人每个星期最多都是得几十英镑，形容右翼的说法完全错误。
但是很多难民，就算是香港来的难民都好，或者其他国家来到的难民都好，他们大多数经济都很差，也都可能没什么朋友或者家人在本地。其实所以他们拎到的钱可以照顾自己已经是叫做很不错的了。
事件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杰仔说至今未有收到任何来自英国内政部的消息或者指引，协助难民应对街头骚乱。虽然或多或少会感到担心，但他相信事情不会发展到最坏情况。
其实担心就一定有的，始终都是难民啊自己。但如果是去到话真的参加集会示威的人，是真的去到话只要不是白人他就会打你了，这样就真的会担心了。但我想未必可能会去到这个情况，希望不会去到这个情况。
英国内政部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强调所有以 BNO 签证住在英国以及在英国申请庇护的港人，他们的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发言人又谴责针对庇护申请者、移民律师和内政部人员的攻击，强调犯法者将会受到法律制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德国人权机构自由香港早前针对中德的友情关系发表报告，周三再召开研讨会，呼吁海外港人关注所在国家的中共地方外交战略。他们指出，中德的友情计划已经成为中共统战和渗透的路径，犹如国际版的地方包围中央。有专家指，随着德国防范机制的强化和中国经济衰退，中国对海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萎缩将导致这项计划难以为继。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德国时间星期三下午，在德人权机构自由香港召开了研讨会，主题是提高对中国在次国家层面的非自由影响力的认知。超过20名全球不同国家的香港组织者和中国问题研究者出席。研讨会源于今年6月自由香港发起的一份主题是表面风险降低，底下风险重现的报告。报告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国在德国的地方外交，包括中德友成关系计划等，探讨这项中国策略如何对德国构成战略威胁，并令到德国容易受到中国统战策略的侵蚀。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自由香港共同创办人黄台仰向本台表示，有感于这个问题的急切性和严重性，他们组织今次研讨会与全球的香港行动者分享研究方法以及推出不同国家的报告。黄台仰亦都鼓励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将调查当地的地方外交作为议题，而 以捍卫所在国的民主制度不受中共渗透。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webinar 去鼓励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去做类似的研究，从而去保护他们所在国家免于受到中共的渗透以及统战的影响。
在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明接受本台访问时说，自由香港的报告找到非常关键的中共渗透威胁，虽然德国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明确定性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德国地方政府认为自己只是在经济和文化交流层面和中国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悄悄发生。
德国地方上他想国家政治上就是你们的事，就叫做在政治雷达探测范围以下，我不触及政治范围，我就是闭着眼睛赚钱搞我的项目。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德国地方政府认为的政治雷达和中国的政治雷达不是一回事，德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官员也在接触中国政治雷达的范围，党说了行就行，党说了不行就不行，因此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影响恰恰是通过这种渠道进来的。
史明也都表示，相比美国民主制度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德国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对地方有更多的发言权，而现在中国经济衰退，依然靠金钱推动和民主国家地方的合作亦都难以为继，加上德国人亦都渐渐认识到中共渗透的危害性，以及德国还是有一定的防范机制，因此国际版的农村包围中央正在萎缩。
德国有比较符合自己国情的这种防范机制，比如说德国的宪法保卫局，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央级别的机构，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各地的这个欠债也多，这部分的钱也在萎缩，德国地方上一看钱也没有了，那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力量。
自由香港的报告亦都强调，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德国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德国地方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是和中共政权在这里打交道，中共就是利用这一项统战策略推进北京的影响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中国国台办继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后，近日新设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并新增10人名单，仲提供线索举报电邮信箱，名单包括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不过过去多次被中共点名的总统赖清德就不在榜上，学者估计中共想留一手，但不等同对民进党释出善意。他认为中共已将打击台独进一步具体化。听下纯音报道。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立法院前院长游石坤等10人星期三出现在中国国台办官网新设的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上，而台独二字还特登用了绿色。除了专栏，还提供线索举报电邮信箱，并有两栏写上举报清单在列出的台独顽固分子线索和罪行，及举报犯罪严重的新台独顽固分子。记者星期四下午上去看，这两栏暂时并没有什么内容，名单内绝大部分是民进党成员。民进党发言人韩莹说，
中共一再用这种恶意的手段，就会让台湾人民更加的反感，也破坏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
连国民党都谴责，指互相标签的行为非常不利两岸沟通和区域和平。民众党亦都严厉谴责，认为中共不应该用各种形式打压恫吓台湾，只会将民心推得更加远。陆委会的回应就显得比较温和，发言人梁文杰就说，
这些做法对于两岸关系都没有什么好帮助，只会让两岸越走越远。
其实早在2022年8月，国台办已经将10人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但当时只是由发言人口头式宣布，今次特登再在国台办官网设置专栏并放在当眼位置。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智认为，中共反台独的动作越渐具体化。
进一步来公告，所以他确实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十位的名单来去对于台独文部分的这22条的运作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指标性，或者是说有一定程度的样板化。
虽然萧美琴已经贵为副总统，但都在名单上。不过过去曾经多次被点名抨击的前总统蔡英文和现任总统赖清德就不在名单上，吴失智估计中共是想留一手。
也不能视为说对民进党的一个善意啊，因为某个程度我觉得对也完全是中国恐怕也有所图来做撬动他自己本身的空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更会凸显中国在设定所谓的台独的定义上其实也是非常的模糊，甚至说标准不一啊。
对于国台办还整了个举报信箱，他认为明显有分化意味，但是不是有人举报根本无从查证，有可能只是中共自己操作。除了以上10人曾经被点名，其实5月份国台办都曾经点名5位台湾政治评论员挑动两岸对立，将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实施惩戒。后来6月底又和其他部门共同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其中共有22条定罪量刑新规范，触发者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引发台湾舆论关注，更加有人担心去大陆旅游和交流的风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首名被定罪入狱的唐英杰在惩教署一个毕业典礼上获安排发言，他指自己当年被利用，又说这些叫他冲击的人如今在外国享受偷回来的自由，叫人冲自己松，同时只在狱中有机会重新认识国家，对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评论指这种配合政治宣传的认罪文化是要改写历史，并试图改变香港人对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观感。听下李荣添、宋子杰报道。
唐英杰2020年7月1号即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港岛区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伤3名警员，其后被判监9年，是第一位因为国安法被判监的人。他曾经在2023年底获安排接受电视台访问认错，到星期四出席惩教署辖下立德学院毕业礼，除了担任升旗手，亦都代表75位完成全日制文凭的在囚人士毕业生发言，并再次讲述自己当年所犯的错误。唐英杰说，当年的社会气氛、偏激言论和错误资讯令自己被人利用，又说当年叫自己冲击的人已经远走他方。
我错了，我被人利用了，我错了，人家说什么我就要做，那些叫我们冲击政府的人现在还在外国享受一些偷回来的自由，他叫人冲自己松，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弥补我对国家不尊重的行为，我以实际的行动去回馈这个社会。
唐英杰又提到，在狱中四年有很多反思机会，同时指透过参加惩教署的课程认识自己国家，对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在这个计划里面也都令我有重新认识国家的机会，我才发觉原来我们的国家比起其他西方的国家发展是好很多。我身为中国人的一份子，我觉得很自豪我是其中一个，我将来还有不少日子要在院所里面服刑，我希望我可以弥补我以往的遗憾。
担任主礼嘉宾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唐英杰担任升旗手和台上分享深受感动，希望他将来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贡献香港和国家。除了唐英杰，港府亦都曾经安排在反修例运动时中枪，最终被定罪入狱的曾志健接受传媒访问，叫观众不要被人煽动和唆摆。政治评论员黄伟国认为，当局再次安排唐英杰公开认错，是试图改写历史以及改变香港人对五年前反修例运动的观感。
第一样嘢当然是对于以往2019年做嘢感到后悔，或者甚至觉得即系呢个运动其实是摧毁佢嘅人生啦。咁第二样嘢都好乘机利用一些所谓国安教育咧，去强调自己中国人身份咧，嚟到去做一种政治宣传。咁呢种认罪文化背后咧，我谂作为一种想改写历史啊， 改寫2019年抗爭運動裏面抗爭者佢哋犧牲自己，係希望令到而家嘅香港人咧係對於五年前嘅運動咧係佢嘅觀感咧係產生一個完全嘅改變。
不過，黃偉國認為呢一種認罪文化只會帶嚟反效果，令市民對政權產生更負面嘅觀感。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榮添、宋子傑報道。
跟住落嚟有幾則新聞簡訊，由夏雪同大家講下。
香港七一次警案当晚，一名男人在网上讨论区连登留言提倡插小肠，被控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案件在星期四踏入第四日审讯，被告说除了他之外亦都有其他连登用户认为事件是假，又说很多人都会在连登发布假消息。被告又说留言是想表达事件好假，但是之后有人留言并且附上相关新闻的截图和连结，被告开始认为要了解事件真相，所以停止回复贴文。被告已经作供完毕，案件押后到9月作结案陈词。香港中文大学再传出人事变动，多间港媒引述消息说2016年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中裁定多名泛民人士宣誓无效的陈维安，刚刚在上个月底离任立法会秘书长，就随即传出获推荐担任中大副校长，接替早前被校董会即时解雇的吴树培，并且引述建制派议员和政界消息说大多数表示支持，但是亦都有中大前校董质疑中大高层传统由校内人士升任，陈维安接替吴树培就好似空降，而且又不熟悉校务，相信只是为了安排陈维安睇实新校长。中大发言人说落实人选之后会公布。台湾护照享有多国免签入境待遇，遭到中国人蛇集团睇中。台湾男子刘庆星被起诉勾结人蛇集团，利用五官轮廓近似的买家和卖家所合成的照片申办护照，买卖一本护照获利6000至7000美金不等。据了解，人蛇集团由多名中国籍、爱尔兰籍和新加坡籍等被通缉人士组成，在网上大量收购台湾护照。在中国，不少应用程式开发者透过各种方式绕过苹果支付系统和被视为苹果税的30%分成限制。彭博社报道说，苹果正向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和字节跳动施压，要求两间公司配合，分别堵塞旗下的微信和抖音绕过苹果生态系统的支付漏洞。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两个平台被针对是因为他们的小游戏和短剧市场蓬勃发展，也都是逃避苹果税的重灾区，所以苹果出手来到缓解中国市场的营收压力。面对来自中国的倾销，智利最大的钢铁厂雅奇帕托星期三说，就算当局对中国进口的钢条和钢扣实施新关税来到保护本地产业，但是仍然没办法和中国价钱便宜几成的产品竞争，导致收支不平衡，所以决定无限期暂停营运，预料20000多工人的生计受影响。现在拉丁美洲成为中国钢铁业者的首选替代市场，来到应对中美贸易战。去年拉丁美洲更加进口了破纪录的1000万吨中国钢材，重挫当地业界生意。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